要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再次来赞美你。又是美好的一天，虽然天气比较寒冷，但是我们心对主是火热的。主，我们的心要朝着你，因为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主，帮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第一句话就是感谢，最主要就是来赞美你，因为你掌管一切。谢谢耶稣，我们再次依靠圣灵，使我们进到你的真理当中，而且更深的好像水深之处一样，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求你帮助我们，靠着今天早上的神的道，使我们更加的经历到你的恩惠，也帮助我们常常依靠圣灵，被你充满，让我们都能够继续完成大使命，能够带领更多人归向耶稣。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我们看到昨天讲到这个整个提摩太呢他很重要，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叫保罗。保罗翻译出来就是非常的 small， 非常微小的意思。但是保罗被更新之后，他常常告诉人说，我这么差劲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神的福音是大能改变我这样的人。相对的，他开始提拔的提摩太牧养以弗所的教会，一样的，你要认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呢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最大的神迹就是神改变人的生命，这么糟糕人还是可以改变过来。所以人生是充满盼望的。他也教导说，提摩太，请你记得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说罪人是可以被拯救的，然后呢被改变的。那这句话是可信的，而是可佩服的。那个佩服是十分佩服，是代表十分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用第一章就鼓励提摩太要记得怎么样牧养神的教会，要知道自己是谁，然后荣耀福音已经交给我们了，接下来我们怎么样牧养神的教会呢？整个教会呢要牧养到什么程度呢？其实提摩太在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会友都能够过一个近前的生活。所以提摩太整个来讲是讲近前的生活，要大家成为近前的生活，除了受洗归向主，要走向近前的生活。好，那近前呢有些阻碍，那近前怎么胜过，然后操练出来呢？这是第二章讲的，要懂得操练。好，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第一段，我们来读一遍，请来。我劝你，第一
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
可以近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
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好，第一句话就讲到说我劝你这个劝你不是 advice， 这个是我建议你哦。他说什么 urge， 这个字是什么呢？我强烈的要求，我迫切的要求你，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动词更用力的他的那个力道是强的。他说我的真儿子提摩太，我劝你，我强烈的劝你，劝你什么？第一个很重要的，所有的进程的操练，你第一个要做什么呢？请记得要用膝盖，要跪下来祷告。第一个祷告是很重要的，这是进前的首要的操练，从膝盖开始，那是基本的功夫，那个是内在的生活，是密室的祷告。他说第一个是最重要的，你要做什么呢？要为万人恳求，万人是为人人 everybody， 为更多人祷告，不是为一万人就 OK 了，是为很多人祷告。好，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要恳求，然后呢再来代求，再来呢要祝谢。好，这边代求是 intercession， 是什么呢？要代祷，好像中间人一样，他有困难呢就变成你的困难，他的难处就变成你的难处，他的重担就变成你的重担，要带到什么施恩宝座面前，为众人来代求。再来呢你要祝谢有人呢起来了，感谢上帝，为他的光景感谢上帝，为他的情况感谢，为他的婚姻感谢，为他的事业感谢，为他各样事情都要发出感谢。原来他告诉他一件事情，你就是什么呢？祭司，不要忘记，祭司就专门在为万人代求的。在旧约当中有祭司要替百姓来献祭，要感恩，要赞美，这个就是传道人主要的工作，要懂得感恩，要懂得恳求，要懂得代求，要懂得祝谢。好，所以保罗说第一件事情，强烈的要求你的最重要的事情，请记得要祷告，祷告是摆第一的。好， 第二个你要记得，祷告呢，除了要这样子的劝你要为这些祷告，还很重要的第二节，他说还有两种人当中，你要为他们祷告。第一种对象是万人，第二个呢，还有两种人特别显出来，这个是领袖，是谁呢？君王。哦，你知道那时候他们的君王呢，就是尼禄皇帝嘛，他是个暴君哦。哦，那保罗提出来说，提摩太要为暴君哦，尼禄王来什么代求。祝福祷告，然后呢也为一切执政掌权的一切啊领袖，无论是文武百官呢，要为他们祷告。哦，所以啊提摩太听到这句话，相信他心里面很挣扎的。但是保罗却讲到，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然后呢平安无事的度日。平安无事度日这话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认识上帝，制造很多问题，所以大家呢没有平安，大家很多的事，大家呢常常过得啊这个什么很难过的生活，因为这些人不认识上帝，所以不敬虔也什么不端正，所以造成了今天的情况。所以要干嘛呢？不是抱怨，不是发牢骚，不是去骂政府，不是推翻，乃是用膝盖去什么祷告。这是保罗告诉他说，祷告是很有功效的。这样子呢，你看到吗？这样才能够啊平安无事。另外翻译平安无事就是平静安稳的度日，让我们能够平静安稳的度日。因为这些有权柄人，他们无论好或是坏的君王领袖呢，我们都为他们祷告。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敬虔，然后端正。端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圣洁的意思。我们能够敬虔并且圣洁，平安无事的度日。好，这是保罗劝提摩太要做这样的工作。所以祷告的时间要付上代价，要付上时间的代价。好，另外呢，保罗讲这句话，这是什么？好的。为什么这是好的？因为讲完之后，提摩太一定有心里面搅动，这么差劲的君王，这样的啊，这样统治人家罗马帝国，怎么可以是这样子为他们祷告呢？他是保罗说，这是好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在神的眼光，这样的代祷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一样，无论看到领袖是如何，看到我们的总统下一位是谁，政党是谁，我们记得只要被选上，我们都要怎么样？为他们代求。不管是不是政坛轮替的，不同颜色的，不是你喜欢的，不是你支持的，我们都要代求。因为这神说是可悦纳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好的。好，这个就是代祷的功夫。原来保罗告诉他说，你的祷告不是只是局限你会友啦，你的祷告要影响到整个国家，整个国度，这祷告范围是何等的大。因为什么呢？因为领袖影响到整个这个国家，影响到整个各层面，所以我们要膝盖来祷告，常常代求，不要只是祷告会友或是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发达而已，不是，你的祷告范围要扩充，要更大，不要只是为万人，还要为这些在位执政掌权来祷告。这样子呢，就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而且敬虔端正，这是神已经开出来的支票，这样做是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在，国家如果不安定，或者国家常常这个有很多的事情呢，你要看得清楚，基督徒祷告量多不多，够不够，还是都缠着一起骂一起骂，这样没有用的，要起来敬虔的祷告。好，这是第一段的哈。好，第二段呢，从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四到第七，预备，请。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事奉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好，这边保罗讲到第二段，第四到第七节，他讲什么呢？他讲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有个很重要的心愿，他的心到底如何，他的心跳是如何。我们常常祷告说，主让我摸着你的心好吗？这句话请你背诵起来，就是这样的心。神的心是什么呢？ 这句话我们再次来读一遍起来。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个就是耶稣的心。他愿意，其实不是愿意的意思，他圣经直接讲 I want， 我要，不是 I will， 是我要，很强烈的，我要人人，不是一万人，是所有人 everyone。 他说所有人都要什么？得救。这个就是耶稣的心。如果你要常常抓住耶稣的心，摸到耶稣的心，请记得第四节，他要人人都得救。人人代表什么？你的配偶啊，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兄弟姐妹啊，你的至亲朋友啊，你的同事同学啊，你的范围多大？他要人人都有机会听信福音，人人都要得救，不要掉到硫磺火湖，到地里面去，要到神的国。而且第二句说明白什么？真道，就是认识真理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要得救要认识真理啊，得救跟真理是连结在一起的。那怎么样能够有真理呢？他是介绍了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请问这世界有没有很多神？有。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有一位神，但是你看到整个罗马时代有很多神，外邦有好多的神，告诉他说只有一位神，你要传那个独一的真神。再来呢，在神跟人中间，在神跟世人跟罪人中间呢，只有一位什么？中保。中保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用现代的话就是调停者，或是调节者，或者我们现在说是什么中间人。用啊法律的话语就什么呢？就是辩护律师啊，调节、中间，或是调停，或是辩护律师，那个叫做中保。在神在人中间呢，有一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为什么在世人跟神之间要有这个中保呢？为什么要呢？因为第六节讲出来，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做万人，为每个人啊，这个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死呢？因为要成为个人的赎价。这赎价就是好像是赎金，把人赎买回来。好，人犯罪呢，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就被罪恶所捆绑，被罪恶所抓住了，然后呢属魔鬼撒旦。那怎么样把它脱离呢？要拿赎金去把它赎买回来。那个赎金非常的大，没有人能够偿还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舍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赎金赎价，然后呢把人赎买回来。这事呢必要证明出来。请问现在我们证明出来了？有很多人因为相信耶稣，就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脱离了捆绑。最多的就是看到那些啊，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见证，过去很多的这些坏的习惯被整个捆绑，被酒精捆绑，被赌博捆绑，被坏脾气捆绑，被各样的情况捆绑住。但是信主之后，生命改变过来。这个就是因为他赎买我们回来的原因哈。所以你看到吗？这边讲到说只有一位神，还有只有一位中保。原来人耶稣基督是中保，然后才能够到什么神那个地方去。好，所以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他是唯一圣洁的神，透过耶稣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重生得救。好，这边讲完之后，他就告诉啊，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为此奉派，我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传讲拯救人这个道理呢，而被指派，被人家奉派做什么呢？第一个身份叫做什么？传道。什么叫传道？不仅是传道人呢，他是要传讲什么呢？在世上就一位神，在人跟神之间有一位什么中保，他就是世人的救主。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拯救罪人，他要传讲，这个叫做传道者。再来呢，他做使徒，使徒呢就是被差派出去，有个使命，要到处传讲神的福音，并且建立教会。使徒的工作跟先知就一起建立教会的根基，他被差派做使徒。再来呢，做外邦人的什么师父，不仅对犹太人传福音，对外邦的外国人呢也传讲这个救恩的真理。我做这样的一个三个角色，传道人、使徒还有什么 外邦人的师父，这三个角色都是神指派我做的。做的内容就是传讲救恩给更多人听，并且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什么谎言。为什么保罗要讲这句话？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为什么？为什么加强这句话？因为提摩太会怎么样？又起什么怀疑的时候，我们当一个传道人，当一个传福音人，请问会不会怀疑的时候？你传给他，他不信，你会不会怀疑？会不会？但是这句话就对他这样讲的，特别男人注意听到第八节是对男人讲的哦，跟第七节有关系。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请问男人有什么特质？看第八节，所以男人大声读哦，预备，请。
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
祷告。
他说：“我愿意，其实就是我要了。那个愿意其实是很客气了，都是 I want， 我要男人怎么样？无愤怒。”请问提摩太是否男人？请问他牧养教会有没有男人？一定有的。注意听哦，我要男人无什么？请问男人会不会容易愤怒？很容易愤怒。请问男人会不会怀疑？很容易怀疑。好，男人会不会争论？很喜欢争论。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本书叫教牧书信，要牧养神的教会，请听清楚，男人有这个特质，会容易愤怒。第二个呢，喜欢争论。那争论这个翻译起来有两个翻译，一个是争吵，一个叫做疑惑。你看那个小字，看到吗？好，为什么呢？因为男人常常会不定呢，常常摇疑啊，怀疑。所以呢，愤怒、争论或者怀疑呢，是在牧养当中要注意的，特别男人有这个特质。好，那男人怎么样胜过呢？他把解答讲出来，要怎么样？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祷告就不会有争论，祷告就不会有疑惑，祷告都被跟人输赢了，想了解吗？所以他在教提摩太怎么牧养男人，男人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怀疑，你说到有影的，你说到有影，出到传播到不实在，所以男人呢很理性，你叫他信耶稣他很难的，可是女人呢很容易，有没有？你看到你们家里面信耶稣基本上是女人开始起头，看不起来呢，是吗？最后信是谁？最硬的那个男人，比例啦，比例来讲是不是这样子？男人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想再想，想再想，你们全部都被骗了，我气死我老心仔仔，要把你们拉回来。某个角度是什么样？就是很多的疑惑了，里面的不安，里面这个，这是男人的特质嘛？好，所以呢，这个跟第七节有关系啊。我对男人提摩太说话，我说的话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嘛？想了解吗？也会什么疑惑？因为一告问题啊，就会想这些，想那一些。这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对儿子所讲的话。也告诉他们说告诉他怎么牧养，所以男人讲了易怒，然后呢易疑惑或者易争论，那怎么胜过呢？提摩太，你也是男人，不要忘记一开始第一节就告诉你，我强烈的要求你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起要像老摩西一样，你就是头，你的工作就是带头起来干嘛？祷告，一祷告呢疑惑就离开，一祷告呢愤怒就会离开，一祷告呢平静安稳就会进来。我发现到这个治疗男人的疑惑很好用了，有时候起疑惑的时候我赶快去祷告，有时候想给我们 key 去祷告，举起的手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哎，这事都消了，非常好用。他在告诉提摩太在牧养神的教会去遇到这些事，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其实圣洁的手这个字呢，也是一个装饰的意思。所以当一个男人举起圣洁的手在祷告的时候，在神看起来说 beautiful， 你的装扮很美啊。男人们， 神喜悦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手起来代表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投降了，我很多疑惑，我很多不明白，但是我起来祷告，我举起的手，在神看起来你那时候是最美的装饰，神喜悦这样的祷告。好，然后随处代表什么呢？不要只是在教堂里面，随处代表说每个地方你都要这样的情况，来到公这边祷告了，教会祷告完，去到公司一样祷告，神很喜悦，回到家一样接受什么祷告，你到哪边都可以做这个祷告，神说这个图画太美了，神喜欢这样的装饰，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盼望弟兄们知道今天的经文是对每个人讲的。好，接下来呢，女人的经文呢比男人的经文更多了，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请问上帝爱不爱女人呢？男人只给一节哦，女人给几节啊？你注意看一下，来来看一下，来，很爱他们哦。我们来，请女人，我们姊妹们来读了第九节到第十五节，预备，请。
我愿女人严此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好，这边你看到第九节到十五节，好，保罗领受到神的启示，用了这么多的经文要告诉这牧羊的提摩太怎么牧羊姊妹。面对姊妹的时候，这边讲一句话说，我愿也是一样， I also want， 是什么意思呢？我一样，我不是愿意，我要女人廉耻。什么廉耻呢？叫做端正的意思。好，第二个呢，自守。什么叫自守？就懂得自律，非常懂得自律。第三个叫做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请问装饰好不好啊？好，我们读过了上一卷书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他说艳丽是虚假，美容是什么？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必得称赞，是不是？所以我们记得外在没有关系，重要是内在。装饰也很好，但是里面的生命比外在更为重要。他说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什么装饰，而是以看重内在的生命端正然后呢自律，然后呢适度的衣裳为装饰就可以了。内在的生命比外在生命更为重要这讲到女人要注意这个。为什么强调这个呢？请问男人比较注重外表还是女人？女人，所以他强调这个，想了解吗？外表没有错，美美的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只是看中外，里面的要注意。好，第二个地方是第十节，只要什么善行只要有善行。什么叫善行呢？不是做好事，是良好的行为，要良好的行为，不是做善事的意思，而是要有良好的行为，这才是与自称于敬神的女人相宜。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呢，我们有内在的生命，我里面有自律，里面有廉洁，里面有这个圣洁为衣裳的时候，而且呢有良好的举止，这样子呢你就是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女人。那个敬神不是敬畏，是敬拜神的女人。我们称为敬拜神的女人，请记得这个是神给提摩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再来教导女人还有一件事情，女人要什么？沉浸学道。什么叫沉浸？就安静的去学习神的话，要更多的学习，安安静静的学习不要叽叽呱呱的讲一堆，然后又不喜欢学神的话这个是浪费你的生命。要安静，要去思想神的话语。然后第二个呢，一味的什么顺服。什么叫一味的？是充满着顺服的态度，也是讲到内在的生命 当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当妻子的要听从你的丈夫，这个是保罗又再讲一次的。好，十二节呢，这边讲到一个解经，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不许女人什么讲道，不许女人讲道。这边讲到这个时候，请记得哦，常常是对什么妻子所讲的，我不许女人讲道。那个讲道不是我们现在站在讲台在解经在主日崇拜教导人家，那这样子很多的女牧师就不合格了，因为她不能讲道吗？她这个不是，她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不许做太太的去教导你的男人，或者呢叫教训你的男人，我不许太太当妻子的去教训或者呢去教导你的丈夫了，我不许做这种事情。那为什么呢？等一下会解释。第二个呢，不许什么呢？不许当太太的去管辖，这个叫辖管，其实管辖了，这代表什么？主导或是管教，我用这个字哦，主导或是管教男人，不要去主导管教或是掌控你的头，你的丈夫哦，这是保罗讲出来的哦。原来这个不是讲一般的当传道人、当女牧师、传道啊、女传道，不是讲个意思，而是讲到说不要去教导、不要去掌管、不要去教训男人。而且这个次序是什么呢？好，接下来呢，十三节就讲到这个，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把先跟后圈起来。哦，原来神是看重什么先后次序的，神造人造万物都有次序，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有次序的，不是乱造的，有那个次序在。神看重次序，没有谁比较重要谁比较次要，男人女一样，女人都是重要，都是平等的，只是先跟后的次序。这边讲到次序，神造的是先造亚当，亚当就是属土的意思，红土的意思。再来呢，后造是什么？夏娃，是众生之母啊，先有这个才有这个，这个叫做次序。神要让所有女人知道，为什么我讲说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女人来辖制男人，原因在这边讲到什么次序哦。好，接下来第十四节又告诫女人要听清楚，不要心里面不服。第十四节说什么？且不是亚当被什么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当夏娃被引诱的时候，当然神是找亚当要负起责任。为什么？因为亚当是妻子的头，所以呢他找头算账，因为你没有好好的保护你的身体，没有爱护你的妻子，怎么纵容他去被蛇所引诱呢？所以他讲到次序之后就讲这句话，不是亚当被引诱。亚当们被引诱没有？他没有被引诱，是他妻子要他什么吃的。谁被引诱？夏娃被引诱啊，乃是女人被引诱，然后陷在什么罪里，所以整个家呢就陷在罪里面。这个很清楚，我们在创世纪已经读过了哈。好，那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请问女人，这样听起来女人有没有做软弱的地方？从你所读的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请问女人有没有软弱的地方？刚刚读了第八节，男人有没有软弱的地方？有嘛，男人易怒嘛，喜欢争论嘛，喜会疑惑嘛。女人有没有？有嘛。你稍微看一下女人们，自己讲一下，我们有什么软弱？看字面上你 就大概归纳得出来。好，掌控。再来呢，还有没有受引诱？哦 OK， 那为什么女人很容易受引诱？有没有想过，来女人家讲一讲，为什么女人比较容易受引诱？怎么样？不沉浸，呱呱呱呱，紧爱供，对对，不喜欢听到学到，整天就讲东家长李家短是吗 ？OK， 还有吗？为什么受引诱？爱讲话，
爱
世界，
爱美啊，
爱美。OK， 好，爱美是代表什么？看重什么？是不是 ？OK， 你人有没有这种特质？男人呢、啊，有挂嘴球不挂嘴嘛？没给你们知呢。有刷牙不刷牙嘛？不知。可是女人呢、啊？哇，你他阿内鬼想那么丑， 他很看重什么？所以出门一讲到弄 set 到搞最好谁个出门的不？一定漂漂亮亮的。女人有这样的特质，很细腻，啊，喜欢漂亮，喜欢美，这是对的。但如果过头的话，就容易受什么果子？悦你的眼目，对不对？摘来吃了就会像神，是不是？所以他容易受到什么外在的引诱，而且耳朵跟亲啊，靠感觉，就是视觉嘛，感觉特别多嘛，对不对？女人有这个特质哦。那怎么办？有没有解药解救？十五节，好，来看一下，预备，请来。
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好，在生产上得救。为什么要强调生产上？跟刚刚经文有什么关系？因为他讲到这边嘛，十四节，因为亚当不是被引诱的，是谁？女人被引诱，是指谁？夏娃嘛。所以夏娃引诱之后会造成一连串的什么咒诅，看不起来呢？吃完之后呢，咒诅是来了，她跟丈夫的关系马上恶化嘛，她恋慕，她掌控她的丈夫，是不是？接下来呢，大地就长了什么荆棘蒺藜嘛，是不是？那丈夫就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哦，是不是？好，再来呢，女人本身有什么咒诅？必在生产上多多的受苦楚。原来生产痛苦是从哪边来的？犯罪而来嘛，受到引诱，罪的工价乃是死，痛苦痛苦痛苦。所以女人呢，在生产上就很痛苦嘛。你看到所有动物生产呢，不就这样，不就这样，很简单。可是那女人就生得很痛苦，又生很久，有没有这样子？那是哪边来的？犯罪而来的咒诅嘛。好，所以呢，他在讲什么呢？必在生产上得，就是说怎么样胜过这样的咒诅。神给出路吗？有，只要女人记得常常存着，就是持续的意思，常存就是持续。女人家要持续在什么？信心在哪边？爱心在什么？圣洁自守，三件事上要持续的在这上面造就自己。怎么样沉浸学到呢？就是为了这三样宝贝：信心、爱心跟什么圣洁自守。那这女人在生产的这个事情呢，你说我现在已经生过了，也不用再生了，我当阿嬷没有生产了，不是指这个意思，是指说这个从世带来的咒诅啊、痛苦啊，就会减轻了啦。这样理解了没？说哦，原来是在讲这个女人的牧养，要这样牧养。女人这方面有她的长处，有她的短处，耳根弱嘛，很容易就感觉到什么时候，很容易就受到引诱啊。我们要怎么帮助姐妹？好，我们这边有一些啊姊妹在当中，如果你当领袖，你要知道怎么牧养你们的姊妹哦，这个东西就是很直接的。好，保罗是一个牧养的高手，因为他是使徒，他专门在建立教会，他牧养主的羊，所以无论是男人女人他都一清二楚。好，所以你看到这二章呢，第二章短短的告诉怎么样带大家操练敬虔。第一个操练是请记得祷告，祷告跟膝盖有关系，祷告跟祷告的内容对象有关系。好，第二个操练从第四节到第七节要做什么呢？知道上帝的心，愿意人人都得救，不要一人什么沉沦啊，它代表什么？要去布道，要去传道，我为此被召成为传道人。提摩太立马赶快祷告，再来呢布道。我们常常有句口号讲的，跪下祷告，起来布道，就这样子，是传道人的工作。跪下祷告，起来呢就布道，这个就是我的工作。现在我的儿子，你要做这个工作。好，第三个呢跟什么有关系？跟牧养有关系了。信主之后怎么牧养他们？男人男人的方式牧养，女人女人怎么牧养？要操练他们做一些道路，就是什么敬虔圣洁的道路，这个是牧养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看到他所教导的都是很重要的观念，以至于提摩太 在接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做正确的引导，而且建立的教会呢合神心意。好，这个就是今天你所读的第二章，跟我们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了啊短短的这几节经文来感恩主，谢谢你看到啊保罗语重心长的训练提摩太，让年轻的提摩太不要活在恐惧害怕当中，而是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这样一个蓝图跟愿景，知道如何来建造神的教会，也帮助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姐妹知道，第一个我们要用膝盖来祷告，要为万人恳求，为君王一切在位的来祷告，让每个人都有祷告的真功夫。我们祝福所有弟兄姐妹，第二个起来就要开始像保罗一样，要成为传道者，成为使徒，成为师父，要引导更多人得救，因为耶稣你的心就是要万人都得救，不要啊这个一人沉沦，要人人都能够明白真道。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当领袖，去牧养神的羊。有男人女人我们都知道怎么牧养，让女人能够活在信心爱心圣洁敬虔上，男人呢也起来祷告，没有争论，我们无愤怒，无啊这个疑惑，常常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愿神祝福我们丰富教会，成为这样荣耀的教会，传扬荣耀的福音，直到主再来。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站起来。